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请大家把圣经打开，我们翻到约翰三书。约翰三书在新约圣经的421页。虽然是一封很短的书信，但是里面的内容却是相当的重要。然后找到了约翰三书，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圣洁的，是无误的，是无谬的。然后找到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我会读从第一节开始读，一直读到最后一节。那我们今天的讲到的内容是 focus on 在11到12节这里。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为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飞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底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这是上帝的话，我们一同来祷告。让我们一起举起心灵，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呼召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来侍奉你。天父，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感恩。正如你在诗篇当中所讲的，你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你将他从死亡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并且按照你的旨意，主，你叫他从死里复活，叫每一个相信的人也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天父，今天我们得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侍奉你，都是因为信在基督耶稣里活过来的明证。天父，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也求你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来喂养我们的心灵。天父，我们也祈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也求你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行出的真理，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就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向主仰望，愿主赐福，也把你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使讲的跟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蒙光照得建立。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向主仰望，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主题，是关于善行的问题。善行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good work，good work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呢，其实也是在教会当中也常常被忽略或者是被误解的主题。那么我们今天要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来看，到底这个善行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应该怎么样按着圣经来正确的理解善行？并且能够在基督里面去活出这个善行，从而使天父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那么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善行是涉及到我们每日每刻的一个行为一个心一个态度，一个行为生活的表现。那么这个善行要和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有分不开的关系。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善行，应该怎么样来追求善行呢？那今天和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主题就是，作为基督徒，就是在座的你和我，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行耶和华，或者是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作为基督徒，你应该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那么在这一封很短的书信当中，那么我们也看到哈，那么今天我们是读了这个整本书啊，整封书信。那么在这个后面呢，那么在这个结尾的部分，那么使徒约翰他对这个该犹说，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写给这个该犹，但是却不愿意用笔墨写，却是愿意快快的见到该犹，就当面谈论，愿他平安。这是一个问安的话。但在这一封书信当中，我们看到虽然很短，后面有这个问安，但是这封书信里面的主题是非常清楚的。这个书信里面的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勉励该犹能够行善，在基督里行善，在基督里行善呀，不但是对该犹讲的，实际上其实也是对今天你和我所有信奉耶稣基督是神儿子，是我们救主之人所写。我们要勉励的行善，我们要勉励行。我要分几点，三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点，作为基督徒，你应该行神看为善的事。作为基督徒，你应该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第二件事情，作为基督徒，你当知道善行是得救的果子，应当结出来的果子。得救是善行是得救应该结出来的果子。第三小点，我会跟大家来分享善行的果子会带给你什么样的益处，会带给你什么样的益处。第一点，作为基督徒你应该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那么在第11节里面，这里面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那么这是使徒约翰给该犹一个命令也是一个劝勉的话。我们知道谁是该犹呢？该犹就是约翰三书的受信人，是使徒约翰写信给亲爱的弟兄该犹。那么在这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该犹是一位什么样的弟兄呢？该犹是一位忠心的、爱主的、有真理存在心里的、乐意接待远人的这么一个弟兄。那么当使徒约翰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可能是要该犹要接待什么呢？要向该犹来介绍弟兄，要介绍这个弟兄叫迪米丢，并且要请该犹来接待他。请该犹来接待这位迪米丢，就是12节里面所讲的。12节说，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那么这经文是什么呢？这经文可以让我们知道，解经家也是这样讲的，说可能是该犹，可能是迪米丢将这封信带给了这个该犹。那么为什么使徒约翰要写这封信呢？是要向该犹来介绍迪米丢是谁？迪米丢呢？他是啊、呃，是是呃，是也是一位爱主的、忠心爱主的，可能是神的一个传道人，是神的一个传道人。有众人给他做见证，也有真理呢给他做见证，并且呢，使徒也为他们做见证。所以该犹，你可以放心来接待迪米丢，因为他是教会所打发出去传福音的这样一个使者，很有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使徒约翰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是向该犹来介绍迪米丢，要盼望他能够在主里面来接待他。所以在第六节里面， 使徒约翰是对盖尤这样讲的，他们在教会面前也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说是向盖尤来介绍，那么这是一方面。然而使徒约翰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还有另外一个？因为在这个该有所服侍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叫什么？有一位叫丢特菲的这样一个人，有一位叫丢特菲的这样一个人，他有可能是教会的一个长老，有可能是教的，是至少是教会里的一个领袖。圣经里面是怎么来介绍这个丢特菲的呢？圣经里面介绍丢特菲的，上次我们也读过，丢特菲怎么样呢？他不接待使徒所差派的宣教士，他不接待，并且什么呢？教会中如果有其他家庭接待，怎么呢？他还不准。啊，并且威胁什么呢？谁要接待，那么就把他赶出教会。你看他丢特菲是什么样一个人？丢特菲可，他说谁要接待就可以把他赶出教会，可以知道他是可能是在教会当中是个有权柄的人，是有权柄的人，他能够啊，能把人赶出这个教会啊，赶他能够甚至把人赶出教会啊。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接待？这个丢特菲为什么不接待这个使徒约翰所差遣的人啊？为什么不在使徒约翰说，因为他是个自大的人，在这个第九节里面说，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就是他们该有所在的教会啊，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菲不接待我们。教会当中号为首，他为什么不接待呢？这里面说他是一个号为首的人，是一个自大的人，不但为首怎么样呢？他还用恶言妄论使徒和他的同工，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位丢特菲啊，他不服使徒的权柄，不服使徒的权柄，也不想接待从使徒那里的人。你可以看见这里面很有可能是教会当中出现了权力纷争的事情，很类似于在旧约的时候，克拉党背叛，哎呀，像摩西跟亚伦说，难道他们只有他们是上帝借着他们讲话吗？不也借着我们讲话吗？我们不都是神的儿女吗？为什么好像他们讲话就有权柄，我们一定要听他的？在教会当中也会出现这件事情，在这里面有可能这个丢特菲就是因为这个事。难道他是使徒吗？他是使徒，不是信徒皆祭祀吗？他是使徒，难道他讲话就有权柄，而我一定要听他的呢？为什么这样子呢？所以他其实什么？他的里面心里是有很骄傲的心、自大的心，很有这个权力纷争的味道在这里面。权力纷争的味道，因为这个权力的纷争啊，怎么样呢？给教会带来的伤害啊，哈，因为教会有这样的一个人，该由呢，又是这教会当中的一位弟兄。那么如今呢，使徒约翰写信给该由，让他来接待主里的底米丢，我们说底米丢，那么该由是不是很有压力？该由是不是很有压力？该由想，如果我要接待的话，怎么样呢？很有可能就会被这个丢特菲赶出教会，很有可能就会被丢特菲赶出教会啊！所以使徒约翰写这封信，要鼓励该由，亲爱的，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要请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什么事儿？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行善不但会受到教外的压力、非信徒的压力，有时候呢也会受到来自教会内不虔诚之人的领袖或者是会员的压力。会不会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教会当中做好事、做善事，有的时候也会受到这个压力。那么在这里，该由很可能面临这个压力。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人很容易妥协，人也很容易体贴肉体，人很容易为自己的肉体来打算。就像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一样，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行。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么，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重生生命的人，在遇到这种光景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是很愁苦。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这个挣扎。那么，他需要的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该由这种情况下，他需要的是什么？明明知道这个善事是应该做的，但是有压力，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来自于神话语的提醒，来自于神话语的勉励。这就是使徒约翰写这封信的一个目的，要鼓励该由你要效法善，不要效法恶，不要效法恶呀，不要随从的恶的这个榜样，要随从的好的榜样，要接待圣徒，接待神的使者，因为他们是为主的名劳苦的。那么在这里，当使徒约翰讲到说你们效法善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问一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什么是善？到底什么是善？到底什么是善？那么我们知道，在这封书信里面，这个善很具体来讲，就是要让该由来接待啊，在主里面的福音的使者、履行布道者。那么如果说再扩大的话，那么这善是不仅仅是包括这一点，还包括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可能都和这个善事联系到一起。那么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善？到底什么是？到底何为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善每个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定义是不一样的。今天世人啊，他所看待的这个善跟基督徒所看为的善是不一样。在美国的美国人在这边美国这个社会当中所定义的善，跟另外一个国家这个善，或者是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善，可能也不太一样。那么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是神眼中看为的善，到底什么是善？到底什么是善呢？你要想了解这个事情，了解这个事情。你要了解这个事情之后，当你面对这个世界的压力的时候，你不会觉得 surprise， 因为你有不一样的定义，有不一样的信仰，跟着善是不一样的，善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里圣经当中给我们好像有一点看的，让我们看到的 这封书信里面，什么是善呢？在第六节里面，当使徒约翰来勉励该由啊，因为该由是向客旅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该由的爱。使徒约翰对该由说，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这里面有一句话，一个短语非常好，就说你若配得过神，在这里面讲说你若配得过神。什么是善事？配的是善事，就是凡是配得过神的事情。什么是配得过神呢？新译本翻译成什么？新译本翻译是讨神喜悦的事情，配得过神呀，与蒙召的恩相称的那个行为。那么你所做这个事情也是神要做的事情，神要做的事情都是善的。如果你所做的事情也是神要做的事情，你是神手中的工具，那你所做的事情怎么样呢？就是善的事情。配得过神这个词，我们读经文之后很容易忽略这个词。你若配得过神，你应该做这件事情。所以配得过神是一个总的原则，但是下面你可以添很多很多的事情。你若配得过神，你要做这个事情，你要配得过神，你要做这个事情。所有配得过神的事情，什么？就是耶和华，就是神所看为正的事，善事。在旧约当中，弥迦书六章八节那里面讲到说，是那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什么是耶和华指示我们的善呢？就是你要行公义。在这里公义这个词啊，行公义并不仅仅是说哦，做什么事情你要判断不要有偏颇啊，不要有偏颇，要公正。其实这个公义这个词在旧约当中，它常常指的是一个耶和华的典章，一方面指耶和华的典章，另一方面什么呢？凡是照着耶和华的典章照律去行的那个行为也被称为是公义的。什么是公义呢？按照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公义的。另外呢，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的也是公义的。所以你要行公义的时候什么呀？你要遵照神的话语而行，遵神的话语而行。不但如此怎么样呢？还要好 怜悯，还要好怜悯。怜悯很重要，连续是非常重要的啊。圣经里面说，耶和华说他，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啊，不喜爱祭祀。这个连续是非常重要的啊。哈，我记得 Peter Smith 啊，在总会的时候宣讲一篇信息，就是讲到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讲得非常好。他那里面这个喜爱连续跟喜爱祭祀，连续跟祭祀之间两者并不是冲突的，不要理解是冲突的，因为祭祀是向着神的，连续呢是向着人的。那么你只有我的这个，要若要你的这个献祭在神面前有这个被神悦纳的话，你的里面一定要有一个连续人的心，这个连续人的心啊，因为我们蒙了连续。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在行公义的时候，你不是要变成一个审判官，到哪就是不断的去榨汁，而是什么呢？在遵行公义的时候，无论是对己还是对人，要存在一颗连续的心，爱的心，让我们无论到哪里，让人都能够闻出这是基督的香气在他的里面，不是一个很 harsh 的一个审判官，而是蛮有怜悯，蛮有柔和，蛮有谦卑的一个姿态，一个生命的光景。好，存谦卑的心，怎么样呢？与你的神同行。什么是善呢？善是与神同行的时候应当做出来的事情。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讲，也可以这样讲，世界当中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他们确实行了很多 general 的这个善事，但是可能并不是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为什么呢？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是与神同行的事情。与神同行，什么叫与神同行呢？就是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出于神，按照神的这个旨意，也是为了神，也是依靠神所做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善事。我记得我在神学院上学的时候，那么这个神学院的教授是神学院的教授，里面讲的一件事情，你不要把神论当成是神学训练当中的一个学科 Doctrine of God， 只是当成一个学科，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学科。 Doctrine of God 它是什么呢？它是所有的这个教义的一个核心，所有的每一个教义里面，神的教义在其中是核心。对基督徒来讲，你每一个行为，神在你生命当中是核心，离开了神，离开了耶稣基督，你所做的一切 meaningless。 这就为什么说基督徒的善是这个意思，基督徒的善事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问弟兄姐妹，问自己，我们每一天是这样思维吗？当我们要行善的时候，我们要行耶和华眼中的善，当我们判断说，哦，我们没有做什么错事，我行的是好事啊，你这个善的定义是在这里面这样的定义吗？是这个定义吗？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在你所有的行为当中要和神连到一起，甚至你在吃饭的时候，主啊，我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这日用的饮食，那都是在神里面被纪念。为什么？因为那个行为是在神里面做的。这个绝对不是说那种极端，这个人太极端了，不是的。因为我们受造是上帝的形象，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神面前做的。十条诫第一条诫里面说，除我以外，在我面前你们不可有别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神是独一的真神。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在神里面做的，也是为神做的。我们是神的仆人，就像我们唱的诗篇一样，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不是主人。我们不能够把神当成是我们的帮手，为了成就我们的心愿和我们的目的。我们是神的仆人，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求神来帮助我们。第二件事情，作为基督徒， 你当知道，善行是得救的果子，善行是得救的果子。善行是一个得救之人所结出来的一个果子。对于善行，世人有两种错误的认识。一种什么呢？一种就是高举善行，将善行当成得救的条件，就像圣经当中那位青少年财主一样，看到耶稣说：“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又好比我们经常会听到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邻舍对我们所讲的：“我知道你们基督徒，你们基督徒就是要行善，因为将来，因为你们将来要上天堂，在他们看来，你行善积德是要上天堂。”那么说这是错误的，因为他把行善当成了上天堂的条件，得救的条件。还有另外一种错误是什么呢？就是忽略善行，忽略善行，把恩典当作是放纵情欲的机会，在圣经当中也有记载。既然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做什么就都可以了。保罗说，断乎不可，断乎不可。这两种解释理解都是错误的，因为违背福音的真理。那么使徒在这里，当他勉励该犹说你不可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的时候，接下来说，因为行善是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使徒约翰在这里告诉，行善的是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那么就是给出了善行的正确的理解。行善是什么呢？行善的是属乎神，或者说行善的是从神而来的，从神来的是行善的条件，不是行善的结果，不是我们的行善行到一个地步，我们成了神家里的一份子，而因为我们已经因着神的恩典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所以我们才能够行出善来。使徒约翰接着也说，行恶的未曾见过神啊，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这种平行的一种表达，意思说什么呢？只有行善的是见过神的人，行恶的没有见过神。行善的是见过神的人，不要忘记了这个善的定义什么？善的定义并不是说单单是说你拿出一些钱来啊，捐赠那些有需要的人，那是 generally 是一个善事，是善事，眼中，但是那个并不是神所定义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存谦卑的心。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只有认识神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意识，才会有这样的意识。行善的是见过神的人，那么到底要问什么是见过神的人？什么是见过神？见过神到底是什么意思？使徒腓力啊，曾经求过耶稣，就是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曾经记载这个事情。讲到说，使徒腓力啊，曾经求过耶稣，当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并且你们是见过父的人。当时的使徒腓力就求耶稣，求过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这可能是好多基督徒都有一个想法，对不对？很多基督徒有个想法，我很想看见神到底什么样子。我们说，旧约当中摩西也有过这种冲动，神呐、啊，向我显现，见的荣耀让我向我显现，让我能看见，能够看见你。但耶稣怎么回应呢？耶稣回应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因为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三位一体之神的第二个位格，三位一体啊，子在父里面，父在子里面。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的时候啊，他是讲父神，同时也显明出来，让我们可以看见。也就是说，人今天不能够 要用肉眼来看见我们的神。人只能透过主耶稣永活的道，太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只有借着圣经所启示的道，耶稣基督，我们来认识神。人若相信，就必看见神，就是用心灵的眼睛看见神。而那些作恶的未曾见到神，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相信圣经为基督所做的见证。不信耶稣，不接待耶稣，就不会认识神，也不会看见真神。这就是为什么人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用肉眼来看见神，我们是因信在基督里，透过耶稣和耶稣的作为来看见我们的父神以及父神的荣美。圣经当中有这样表达，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因着信看见了神的荣美，大卫因着信看见神的荣美。在诗篇62篇第二节里面，大卫这样说：我在圣所中曾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大卫再有圣灵的感动，在旧约的时候在神面前的所唱出一首歌啊。我在圣所中曾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有这样的认识吗？不是主的人，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吗？诗篇27篇第4节，大卫有个祷告说：我有一件事儿，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瞻仰他的荣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信仰对象是那位荣耀的神，瞻仰他的荣美。大卫说：我会在圣所当中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用什么瞻仰？用信心，用信心的眼睛来瞻仰神的荣美。透过什么呢？透过耶和华在他的百姓当中所施行的奇妙的作为。借这个作为，我们知道什么呢？这是很美，这是一位要荣美的上帝。所以在诗篇第8篇里面，大卫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大卫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大卫用信心的眼睛，他看见了耶和华的美。透过什么呢？透过耶和华的作为来看见耶和华的美。今天我们所有信耶稣的，我们也要像大卫一样，借着默想来瞻仰耶和华的荣美。当我们认识到耶和华荣美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们的生命并不是一堆枯干的教义的堆砌，不是的。那么所有这些教义怎么样，都是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借着神的这个作为，借着真理，借着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真理，把我们带到上帝的荣光面前，要看见耶和华的荣美。这就是我们经常会在祷告当中所听见的：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 beauty， 不是肉眼看见的，而是用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耶和华的美。我们要透过思想神的话，用心灵的眼睛来瞻仰神的荣美。这是神的工作，世人是看不见这荣美的，因为他们拒绝，他们藐视，他认为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是不值得信靠的，因此他们也不会明白上帝的荣美，不会明白上帝的荣美，他也不明白上帝的智慧。世人看不见神的荣美，但是神的儿女，你跟我却能够看见神的荣美。以弗所书第2章10节里面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第2章8到10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得就是本乎恩，因着信，并且信心也不是从我们来的，是神所赐的，是神所赐的。并且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这里面让我们知道，到底行善、善行在基督徒生命当中是一个怎样的地位。善行啊，我记得神学院里面教授讲到说，当这个善行啊，什么时候它就不再成为善了？一旦把这个善行当成你得救的依据的时候、条件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善行。那到底什么是善行呢？这里面告诉说，善行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结果。神在基督里面造成我们怎么样呢？目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你有跟这个目的联系到一起吗？我们要思想，我们是不是跟这个目的联系？神造我们，在基督里造我们，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去行善。神的话又很清楚，行善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乃是我们在基督里得救的目的。最经典的一个表达，改革中信仰一个最经典的表达，基督是我们得救的什么？得救的基础。基督是我们得救的基础。信心是得救的什么？信心是得救的工具。而善行是得救的什么？得救的果子。善行是得救的果子就好像一棵树一样，一棵树透过它的果子就可以看出这个树的本质。透过这个果子，你可以看到这个树它现在的光景会怎么样。我们家门前那棵树我发现今年的花开的不是很好看。为啥不好看呢？因为我知道里面缺少了肥料，缺少了肥料，所以长出来的花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鲜艳那么荣美。没有，果子知道这个树缺少了这个肥料。所以基督徒善行是得救的果子，基督是 ground of salvation， faith is the instrument of salvation， good work is the fruit of salvation。 所以这个善行是神眼中看为的善行，不是人眼中的善行。当把善行当作得救的果子，是属神的人的标记的时候，它就暗示什么呢？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行神眼中看为善的能力，也必须靠着神来行善，来完成，来达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拯救我们的目的。而这个能力是没有信主的人所不具备的，因为行善靠着圣灵。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使徒保罗是什么呢？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使徒保罗他了解这个事情。使徒保罗说，我是使徒当中最小的，我不配做使徒，因为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的。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了恩才成的。使徒保罗从一个逼迫主教会的人，成为一个为主大发热心之后殉道的人。使徒保罗什么？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因为保罗所做的是神的工作，是善工，传道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是神的恩典在他里面造成的。今日你跟我都可以像使徒保罗所讲的一样，我成了何等的人。今天我成了何等的人，我能够坐在这里能够敬拜神，我成了何等的人，我能够坐在神学院当中接受造就，我成了何等的人，我成了何等的人，我能够被神使用，我成了何等的人。这绝对不是靠着我自己的选择、一时的喜好所能够做出来，而是神的恩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的。第三点，行善的果子会带你什么益处？在这里我是有几点从其他的经文当中让大家来了解行善的果子会带给你什么样的益处。我在这里有五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它可以增长你对神感恩的心。你对神有感恩的心，我们弟兄姐妹都希望自己有一个感恩的生活，对不对？包括呢，非信徒都希望有一个感恩的生活。那首流行歌曲叫《感恩的心》，唱起来也是旋律蛮好听的。感恩的心， 那么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怎么样我们感恩的心能够增长呢？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里面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感谢心更增长啊，随之就增长了啊。使徒保罗在这里面先是陈明了一个事实，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接下来什么呢？是他的一个命令啊，是一个命令，就当遵他而行，这是一个命令啊，就是一个命令，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从而怎么呢？感谢的心就会增长。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感恩的心能够不断的增长？要行善，遵耶稣基督的话而行。第二点就是行善，善行能够坚固你信心的确据，能够坚固你信心的确据。约翰一书第二章五到六节里面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你自己是可以知道的。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因为善行是得救的一个果子，当你行出来，查验你所行的并不是，是你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你从而知道什么？你是蒙神所拣选，你是在神的里面是蒙恩得救的人。善行能够坚固你得救的，使你知道啊哈，你自己有得救的确据。那坚固你也好，只要我们得救的确据，我们知道是在乎神，不在乎我们自己。得救的确据是在乎上帝的拣选，上帝的主权。但是透过我们行出来的这个行为的果子，让你可以知道啊哈，自己是在主里面，你可以知道自己是在主里面。第三点，善行能够彼此勉励行善。当你行善的时候，你会影响到周围其他的弟兄姐妹。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二十五节里面说，然后弟兄们啊，十九节之后二十四节里面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相劝，既知道那日子近了，就更当如此。为什么要行善？在教会当中行善，要彼此劝勉，彼此激励，勉励行善，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团契的时候啊，能够彼此勉励，相互的勉励行善，善行，这是很重要的事。第四点，善行能够堵住那批判基督信仰之人的口，善行可以堵住人的口。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叫你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能够堵住啊他们的口。就是有人说，为什么不来教会呢？因为教会里面太多假冒为善的人啊哈，很多人就批判。那圣经里面说，我们要神的旨意要我们行善，你看，不要作恶，就可以堵住那些批判我们之人的口。第五点，也最后一点，行善是不是要荣耀神？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将来有一天，这些做工的果效都会随着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什么是善行？亲爱的弟兄姐妹，善行是必要的，善行是我们得救的果子，善行是神在我们里面，在基督里面做成的，善行使我们可以啊哈，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呀，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巴不得弟兄姐妹也更多的去思想关于善行的事情。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啊，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无论是在家里，然后 还是在教会，还是在职场，都靠主的恩典。不论环境挑战多么大，帮助我们，不要我们效法恶，只要效法善，因为这是神借着这封书信给他百姓的，也是给你跟我的一个命令和一个劝勉。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祈求主继续的也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光照，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也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在这世上寄居的时候多结果子，使神的荣，使神阿爸父能够得着荣耀。我们感谢，再次的感谢我们的父神，感谢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门。